为什么我说它合理呢？因为尧舜禹时期啊，中国已经度过了蒙昧时期，就原始部落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呢，经过父系氏族公社的洗礼呢，尤其是经过社会两次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第二次呢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经过这两次分工之后，已经产生了大量私有财产。那么私有财产的产生，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不可能我辛辛苦苦的就为你老百姓服务。就像我现在说，我们要提倡父母官思维，老百姓是你的儿女，你是父母，儿女没吃上喝上，你怎么好意思呢？如果你就说公仆，那就是我好像我当官就为你服务，凭啥我费挺大劲当着官就白给你服务呢？人都是有自私心理的，如果我们不去顺应这心理，反人性的话，那恐怕干什么事也不容易长久。那个时候经过两次社会大分工，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了，人已经知道怎么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己利益了。你这时候再擅让这种美德，说实在我真有点不相信，不是我心里阴暗，我从人性角度你分析这都不可信。所以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过黄宗羲写那部作品《元君》，有生之人，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人之子女，此谓无产业之花息也。就说这帝王开始出现之后啊，他就把所有人的生命啊什么，这都是自己产业的利息，都应该归我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我想这一点，如果你是个有头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点不难想明白。所以如果你要让我相信这事儿，我就宁可虚无一把。我相信《朱书纪年》里记载，因为它是人性的东西。所以包括后来这明白人也不少，你知道当年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汉献帝不是傀儡吗？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自己加九锡封魏王，他不篡位，留给自个儿子，等曹丕上来不惯着，成立大魏国，让汉献帝退位，但是搞了一个很隆重的禅让仪式。汉献帝为了保命没办法，主动说我这皇位给你吧，禅让。接受了禅让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你知道他说句什么话吗？哎，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就是原来尧舜禅让那事儿啊，我总算弄明白是咋回事了。你看看，这是深入骨髓的这么一句话呀。他干过一回知道啊，什么尧舜禹互相谦让禅让，我总算知道咋回事，你不禅让也他妈得行。哎，所以我说《朱书纪年》里记载这段历史，您听着是不是足够惊世骇俗啊？是不是跟儒家经典吹捧的那个上古黄金时代，那个安乐祥和的有德者居之的时代完全是相反的呢？这是尧舜禹。当然《朱书纪年》记载这些和我们想象当中不一样的是远不止这些。夏之后就是商，商朝开国皇帝商汤，商汤身边有个贤臣，被称为千古贤相之祖伊尹。就后来什么姜太公啊、诸葛亮啊、张良啊，这你一看的这伊尹都老祖宗。那咱很多典籍里记载嘛，你三国演义里都说嘛，说你这个董卓进京的时候，说你还想秦王，这些大臣不服，说你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就你要有伊尹那两下子和人家的道德，你秦王没有问题，匡扶天下正义；你没人那两下，没人的道德，你就是谋朝篡位，骂董卓。就说伊尹呢，了不起的人物。《史记》里记载呢，伊尹呢放牛娃出身，出身寒微，可是呢聪明好学，很有能耐，后来成为商汤的老师，带着商汤一步一步打下天下，把夏桀给灭掉了。所以这伊尹呢了不起，而且伊尹辅佐了前后四个皇帝，商汤是一个，他接下来这里头外丙、中人、太甲三个商朝的皇帝，到太甲这儿呢不听话，这伊尹干了件什么事呢？把太甲呀弄到同宫，同宫是什么地方？商汤的坟地，你到那儿给你老祖宗看坟去吧，一边看着反思自己罪过，都干了什么坏事了，不符合君王之道的。同时呢，伊尹给他编教材，治理天下得怎么办，给他看。三年之后他改好了，再把他迎回来，重登皇位。这个期间伊尹带他行使帝王的职责，回来我接着辅佐你。啊，这太甲说，哎呀，伊尹真是贤相，等伊尹死了之后厚葬，而且还把他两个儿子呢给提拔成官了。 这又是一段啊君臣鱼水和谐的历史，史记里写的其乐融融。那么朱书记年里怎么写呢？跟这大不一样。你看三国里头也说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同宫，就说太甲不明，就皇上不是东西，所以伊尹作为一个贤相才这么干。朱书记年里可不是这么写的。朱书记年里头呢记载的是呢，伊尹在太甲登位之后把太甲直接撵到同宫，他谋朝篡位，他来当这个商朝的国王了。后来太甲在同宫三年之后跑出来，原来的旧部集合到一块再杀回去，最后把伊尹给杀死，重新夺回政权。你这么一看，伊尹算哪门子贤相啊？根本就不是那么事儿。有人说老梁你说这又不对了，为什么呢？我可看一些资料了，人家甲骨文，甲骨文您知道吧？甲骨文可有记载啊，甲骨文上都说这个伊尹呢把太甲迎回到这个自己的国都，而且甲骨文是说呢太甲呢曾经重赏伊尹的两个儿子，又给官做又给钱，你说多和谐啊。你朱书记年你是魏国时候呢，人家那甲骨文那可就商朝时候的，得应该人家是准的吧。我告诉大家，你可以这么想，这个商汤时期伊尹辅佐了商汤，如果太甲反过来把篡位的伊尹杀了，就把伊尹钉上耻辱柱，那对他的祖宗对商汤来说也不利呀。你当年怎么用这人呢？给后边带来这么大隐患。所以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事儿，我认为是太甲秘密处死了伊尹，然后为遮人耳目反而重赏他俩儿子，制造一个很和谐的场面，这样对自己的先祖对商汤的声誉毫无损害。你这样解释它就是合理的。当然我们说你这个魏襄王时期的史书朱书纪年比这个司马迁不过早了200年，如果要写战国的事儿，我相信这个魏襄王这个比司马迁准，但是再往前说到尧舜禹商汤的时候，他跟司马迁隔那个年代也不过就比他早200年，也有很多可能以讹传讹臆测的成分，咱也不能完全信他，但是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你看不仅仅是我刚才说这个尧舜禹夏商，到周朝时也如此。咱们都看封神榜都知道，包括史记里写的更是姜子牙这边大义凛然，周文王周武王，纣王当时昏庸无道，那纣王简直缺德透顶了，什么怀疑人周文王给抓到这个河南安阳这块给关起来了，所以文王居而演周易，这才有周易诞生了，然后武王伐纣，姜子牙帮着保大周朝808年。你看无论是传说还是史记里正史写的，都显得大周朝这么正义凛然。其实是不是这样？首先一个，纣之为恶不如世之甚也，纣王真那么坏吗？并不是，这个史学家已经有研究了。再一个，武王伐纣真就是正义之举吗？更不是。武王伐纣是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周和商之间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就是农耕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之间的斗争。我们知道现在为什么经商的人叫经商叫商人，就是商朝这个商，他这个部落叫商，这伙人呢非常善于什么呢？搞物质贸易，我哥这个交换你什么什么的。商朝当时有一个祖宗叫王亥，王亥伏牛嘛，说他怎么呢，直到在牛鼻子穿一个孔，这边把绳子整过去扽住牛鼻子，牛就听人话了，这驯服的过程，这才有牛车可以拉着货物到各处卖去了。说商朝是一群这样的人，而周朝呢，咱们知道来自陕西那儿，以农耕游牧为主，是两个部落种族之间的生死较量。说白了就狗咬狗，没有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那最后周朝怎么赢的呢？是趁着呀东夷造反，东夷是哪儿？其实就是现在啊，咱说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过去中国的分呢，你为什么一说小南蛮，南蛮子怎么的？南方少数民族叫蛮。北方少数民族叫狄，西方少数民族叫戎，东方少数民族叫夷，所以叫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这是四个地方少数民族各有叫法。当时东夷造反，也有人说就是朝鲜那边造反，朝鲜族造反，这样呢，商纣王呢带领大兵去打去，造成自己老家这空虚。这时候周武王大兵进来，趁机夺取天下。其实只是利益之争，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王朝更替，因为儒家学说呀，总希望确立一种时代正统啊，正义的战胜邪恶的。 就我不经常说那有人说正义必然会战胜邪恶，我告诉你这话是扯淡的。为啥呢？说邪不压正，这话是扯淡。为什么呢？当邪压过正的时候，邪就是正，那正就是邪了，你还是邪不压正。谁写历史谁就是真理吗？像什么正义永远不会这个缺席，只会迟到，那迟到的正义还叫正义吗？你这辈受了冤屈，人都死了，回头说再给你平反，那不叫正义，那是历史的欠账。所以这些话它属于历史鸡汤，比心灵鸡汤的毒害还要大。所以周武王伐纣根本不是那么正义的一个举动，就是利益之争。这点在《竹书纪年》里记载的非常准，而且他还记载了后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西周和东周之间更替。我们发现呢，西周亡于什么时候呢？《史记》里记载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啊宠信自己的妃子褒姒，一看这褒姒整天不乐，是个面瘫的冷面美人，怎么逗他乐呢？哎，到烽火台上点燃烽火，烽火一点，诸侯一看大王有事赶紧来，来了之后发现也没事，一看周幽王在那嘻嘻哈哈跟妃子调笑呢，下边挤得乱乱哄哄的，褒姒一看这也太好玩了，扑哧一乐，周王一看原来这能逗你乐，那接下来再来，狼来的故事就此诞生了。等最后真的少数民族犬戎来犯的时候，门来了，周幽王就被人少数民族给杀死了，成功破了，如何如何，西周这时候就灭亡了。然后他的儿子周平王啊开始继位，然后迁都洛阳，所以东周就开始了。你听着好像这就是一个昏君改朝换代的故事，你琢磨琢磨，为什么西周时期那么些诸侯，你说西周那个时候什么郑国乃是也够强大的了吧，都听大王的，周天子是一统天下的，怎么到了东周这些诸侯就全不听他的呢？就出了一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啊，吴王夫差、越王勾，怎么出了一堆不听当今大王的？为什么就一下就变了呢？史记里没有记载说那时候诸侯一下就都成王八蛋了，这策盘也太统一了。竹书纪年里就给了很准确的记载，什么事呢？周幽王所谓的烽火戏诸侯，这是个扯淡的事。周幽王并不是单纯被少数民族杀死了，他是被他老丈人给杀死的。什么原因呢？周幽王宠爱褒姒不讲，就冷落了申皇后。怎么申皇后呢？他爸爸申侯就其中诸侯里势力非常大的申侯，这个申皇后被冷落之后呢，连申皇后生的大儿子宜鸠也被冷落了。这时候周幽王想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逼得申皇后和宜鸠呢回了娘家，到申侯那儿去。申侯一看我女儿我外孙子受这委屈，不干了，就琢磨这将来早晚这刀得到我头上。而这时候周幽王又觉得申侯是个隐患，所以呢周幽王组织大军主动的，这是在公元前的771年，这是竹书纪年里有确切记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带大兵主动打申国。申国自卫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犬戎少数民族找来了，一联合周幽王不是个，结果攻破都城之后把周幽王褒姒都给杀了，伯服也杀了，然后申侯这边呢稀里哗啦立这个宜鸠自己的外孙子为周王，这就历史上的周平王。那怎么记载周平王迁都洛阳这事呢？就说这个时候西周王室这些人根本不认这周平王，为啥？你等于勾结外敌把你爸爸给杀了，他再有过错他是你爸爸，你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岂能够被原谅？所以周王室根本不承认周平王的合法性，就另立了周幽王的弟弟叫姬余，立他为王，历史上叫周邪王。你注意提携的邪，这个周邪王居然在史记里头一个字没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说为什么他最后二王并立的时候这周邪王没干过周平王呢？因为当时立这个周邪王的呢，这个诸侯叫国侯，咱知道有个假途伐国那个成语吧，国侯这国呢挨着晋，挨着现在山西那晋，当时晋文侯就非常不愿意，因为他跟国这个诸侯呢是死对头，一旦要是周邪王继位没晋文侯好果子吃的，所以晋文侯跑到国去带兵把周邪王给杀了，然后他主动站出来拥立周平王， 那周平王当然欢迎了，自己正没合法性，诸侯都不待见的，说他杀他爸爸是弑君，这不对呢。一看有一个实力很强的诸侯拥戴他，好啊，双方一拍即合。晋文侯也想呢，通过控制周平王来控制天下，他也想一家独大。可是你在原来陕西那块你无法服众，周围原来周朝那些势力很强大，怎么办呢？他想个主意，迁都。迁都是什么？政治重新洗牌啊。当年咱都知道，你比方说这个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为什么把都城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去，就原来那老的那些贵族势力太大，我迁都给你搅和一把，我这都是新人，我推行新政也方便。你包括哈萨克斯坦说从这个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走，哎，这都有这个意味。你记住，任何一个国家他要迁都，保准跟政治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他这一迁都呢，就躲开了原来西周贵族那些主要势力，所以这才有周平王迁都。可是迁都之后他已失人心，他杀他爸爸，不光原来西周的贵族不认可的，很多诸侯也不认可的，所以你等于成了名义上的傀儡皇帝，谁也不拿你当回事了。所以这一下子德行尽失，天底下人虽然说我不能反对你周朝，你毕竟是周幽王的儿子，但是我也不再拿你当回事了。所以由西周到东周进入春秋时期，各国家普遍不拿周王朝当回事儿，所以东周有东周一朝，经春秋战国，周王就是个牌位。所以我认为《竹书纪年》里这种记载它是非常之合理的。你琢磨琢磨我前后说这些，你好好想，可能今天我说的信息量很大，你可能来不及消化，你不妨一段一段的琢磨我说的话，你再从人性的角度跟司马迁《史记》做对比，你看看哪一个可信。有人说，既然你这么可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啊，那这个书怎么后来我没听说过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书呢，在西晋年间呢，被编成了《竹书纪要》，然后有注解，有什么的，很多人研究。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什么学说立足？儒家学说。从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礼和仁两个核心，强调天下的秩序。你像孔子孟子这些个儒家的圣人都在称赞上古时期是和谐的，承认尧舜禹禅让是伟大的。所以在这套理论之下，你突然出现一个严重毁你三观冲击力极大的史书，儒家学说的人不干呐，你把我们原来的体系干个稀碎呀，这能行吗？而且你也别忘了，唐宋以后整个封建社会它这一套是儒家伦理基础上形成的，所有的官员都是经过儒家学说的考试选拔科举上来的，他怎么可能认为你这东西不是歪理邪说呢？所以自唐以后这竹书纪要基本就失传了，到了宋代印刷术那么发达的时候，这书反而一本出版都没有，因为宋代时候程朱理学这儒家学说达到了一个巅峰，那可以说是一统天下。有人说，那既然都成禁书了，门出了，你老梁怎么知道的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古本竹书纪要，竹书纪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为啥？经过多年的这种流失失传，找不着了。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有几位历史学家琢磨，我们非常想恢复这本竹书纪年，都听说有，但咱没见着，怎么办呢？咱们在各个古籍里的片言之语里找，因为毕竟有文化人记载过，我看过竹书纪年里边怎么说，我把这些凑一块儿。所以呢，他们这些大家就找，其中有一位了不起人物，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先生也参加过这个，最后整理出来的片言之语的东西叫古本竹书纪年，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这本书蛛丝马迹留下来的地方。但是他仅仅记载这些东西已经足够颠覆我们的历史观。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对历史的态度呢，通过这个竹书纪年和史记的比较，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独立思考的东西，就是我们最该相信的判断是什么，并不是所谓的谁规定的历史规律，谁规定的当时的形态是什么样，我认为是人性。就任何历史上的事件，它都是人性正常的绽放，有的是善的绽放，有的是恶之花，但是它都逃不脱人性两个字。如果这段记载完全是违背人性的，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考虑他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撒谎，说的是假话。 所以中书纪年我认为它比史记记载那段更可信，可能就是基于这两个字，人性。当然我们说中书纪年比史记可信，也不等于他这东西都对，因为他要写，刚才我说了，战国一代春秋一代比较准，周朝的挺准，再往前商夏乃至尧舜禹，他可能跟司马迁一样，五十步笑百步，也不准。所以我们判断历史，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方式去强行解读历史，希望历史为自己服务，把历史当成可以随意装扮的小姑娘。我们应该本着尊重事实的角度，尊重人性的角度，从这些地方去解读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一夜闭目不见泰山，不是被一种学说塞住耳朵之后什么都不闻不问。在前些年呢，北大有一位教授说了一句话，叫盲目追求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话你听听，这么混蛋的话好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你听起来可耻可笑，可是你细琢磨琢磨，可悲可叹。